自从拜登总统宣布放弃连任并支持提名哈里斯与特朗普对决总统大选之后，虽然哈里斯的支持度飙升，成为舆论的中心，但是与前总统特朗普的民调的数字仍然是势均力敌。如果特朗普赢得2024年的总统大选再入白宫，对中国的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北京又应该如何的应对？另一方面，如果哈里斯当选成为美国总统，那么哈里斯是否会延续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还是会另辟蹊径调整对华政策？我们继续请两位教授来分析。那么再次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爱德菲大学的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另外一位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政治学教授夏明教授。好，欢迎两位教授继续和我们探讨这些话题。那么第一个话题啊，想先请这次请夏教授先谈啊。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特朗普总统前总统啊，2017年上任总统的时候，他实际上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打破了很多惯例的，就是说他在上任，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在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与习近平两个人的这种互访，而且都是正式的国事访问。这在他的前任，无论是共和党籍的总统还是民主党籍的总统，都没有这样过，就是在这么快的时间内，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啊，就完成了。当然这个到了后期的时候，因为对华关税还有这个疫情的原因呢，那么特朗普总统就采取了对华更加强硬的态度。那如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那么美中关系是否会重新回到他第一任早期的那个样子呢？还是会延续他卸任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美中关系的一个状态？夏教授。
我们知道那个特朗普了，他是比较崇拜就是这种那个专制者，可以就是大权在握，什么一人就是定于一尊了，一人搞定了。那么所以你看了他的这个崇拜的，或者他津津乐道喜欢表扬的人呢，那么要么是习近平，要么是普京了，要么是金正恩了，那么这些人。那么所以那个作为特朗普了，那么他的这个情节就是在美国的公司寡头下面了，那么作为一个老板了，行使惯了这个权利了，那么这个专制情节或者寡头情节了，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但是呢，那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天呢，那个拜登总统呢，是过去的我们看到就是中美关系那个建交以来了，那个甚至是破冰之旅，尼克松破冰之旅以来了，是唯一的一个没有给就是习近平呢进行这种刚才你讲到的那个特朗普总统的这种国事的访问，没有到北京。那么所以这点呢，就说明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仅是拜登总统他对中国有不同的这个就是政策和看法，同时中美关系呢今天呢也走到了一个非常深的低谷。那么所以如果那个特朗普重回白宫，那么他不可能重新踏入同一条河流。那么这里边如果我们看看就是如果特朗普重回白宫的话呢，他周边有哪些人可能会帮他？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蓬佩奥或者是那个Pottinger， 那么还有就是像余茂春呢等等呢，他们呢也都那个露出了各种的就是一些信息，那么和端倪了。那么我们可以分析。那么第一就是说特朗普上来的话呢，那么特朗普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从来不会忘记了过去的这种那个愤怒。所以呢，就是任何人那个所谓的对他稍微有一点就是那个伤到他的话呢，他这种愤怒，他这种报复心态呢，一直会在那儿。那么，所以他其实自己认为呢，那个习近平呢是毁了他的第一任的那个总统任期的。而作为习近平呢，也是一个不愿意忘记他过去的这个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人。那么他也有极强的报复心理。那么，所以习近平认为呢，在第一次那给就是川普了，那么有这么好的。在那个就是紫禁城那个皇宫里边给你一个帝王待遇的那个情况下了，最后川普呢就是狠狠的那个打了那个中国一拳呢，那么我认为对习近平来说呢，那么他也是内心呢我认为也是非常那个就是记这个仇的。所以我不认为川普呢那个特朗普呢能够回去跟北京说我们又那个从归于好，我们再回到那个就是2017年的这种就是叙旧的这个阶段。那么当然呢，就是美国因为作为一个大国了，那么他那个在调整他的外交的那个过程中呢， 那么他一定呢会那个就是试图给中国搞好关系，但是呢川普的主要的那个进攻的方向呢还是要跟普京呢那个强化关系。而你也可以看到普京呢其实对中国呢那么也是另有图谋的，包括普京给北朝鲜呢建立的军事同盟的关系呢其实顺手呢也就针对了中国。那么另外的话，普京呢你可以看到在那个印度呢不断的经营，那么不断的支持印度成为南方世界的领袖国家了，那么其实也是在那个对冲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影响。那么所以呢我认为就是未来的格局呢会非常的复杂。那么我们现在呢那个很难就是进行一个明确的这个预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今天那个川普了，那个特朗普了，如果回到那个白宫的话呢，他面对美国的这个民意了，其实对中国的敌意了已经是在加深而没有在减弱。所以他要那个真正的要走民粹主义道路了，那我觉得他要那个改变的空间呢那个不是更多。
嗯，好，谢谢教授。王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想川普他在2016年打破很多分析家的眼镜然后入主白宫的话，确实是一个政治素人，因为他在此之前的话他完全没有任何从事公职的经验，然后他是以企业家出身，所以他的很多作风的话就是说比较不受这个传统官僚体系建制派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简单讲起来的话他就是没有什么包袱。而且我相信他在这个就任之初的时候他确实是有意向中国示好，比如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提出过说他很了解很尊敬中国人，然后他甚至于还公布了，他有人问到他说你在看什么书啊，他就把他的书单的拿出来这个看一下，就很多书的话是跟中国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不难解释说为什么他还没有就任就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接了这个蔡英文总统的一通电话，这个打破过去的所有的建制，再来的话就是说他在第一年之内就完成了所谓的这个国事访问，这个对中国人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人他比较需要的就是这个有这种国事访问的话可以营造这种跟美国平起平坐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美国跟中国交往这么多年，特别是从奥巴马政府时代开始，就慢慢感觉到说跟中国人他们很要面子，但美国人更要里子。所以你去看这个拜登总统他的四年以来的话不但跟这个习近平没有正式的国事访问，因为他觉得说那个是浪费时间，大部分的时间的话都是在阅兵，比如说美国的那个仪队的话要穿上这个殖民时代的这个18世纪的这个服装，然后给这个来访客来看一看，然后最后还要吃个这个所谓的国宴，真正在谈事情的时间没有很多，所以拜登政府不喜欢这样子。事实上奥巴马政府那时候就已经抱怨说花了太多时间在上面，他们比较更重视实质的东西。拜登的话跟习近平见面全部都是在所谓的峰会，比如说像亚太和经贸合作组织峰会的边缘在谈判。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真的希望跟中国人给搞好，然后认为说他是商人没有包袱的话可能可以跟以前人做的都不一样，但是刚夏教授这形容过，就是说他现在看起来的话就中美的关系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贸易战的关系的话，在我看来的话是回不去了，而且他商人的话有这种争强好胜的这个性格，所以他可能希望说如果他入主白宫第二次的话他可能更会注重这个中国在实质上能够给他什么样的好处，他的性格的话就是说只能他赢别人不能赢，所以我觉得过去那种很重视面子更甚至于理智这种情况的话应该也不会复见。
嗯，好，我们再来说说哈里斯，如果哈里斯当选了总统，那么他在对华关系方面呢是否会沿袭拜登的路子还是会另起炉灶？实际上刚才我们多多少少谈到了一点，还是请夏教授再看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你觉得他如果会延续哪些方面会延续拜登的路子，哪些方面他可能会另起炉灶？夏教授。
是我们首先那个刚才我讲到哈里斯呢他在外交上呢也是有那个历练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那个现在因为在等待了看他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呢那么会是谁。那么因为副总统候选人呢根据大家的讨论呢就认为了他如果能够选一位了在国防军事和外交上面呢 能够更有经验的人呢，对他的这个总统这个整个任期呢会更有帮助。所以我们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变数呢，我们在等待今天呢应该就有一个揭幕。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哈里斯呢他受到几个就是重大的就是这个牵扯，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角色呢不仅是跟他的那个生命的经历，包括他的那个印度裔的背景，那个对印度的外交的这方面的那个就是家庭的传承，那么对印太战略的理解等等呢，我认为都会受到影响。那么甚至他的爸爸呢也是牙买加政府的这些原来的高级顾问呢等等呢，那么他们这个对那个加勒比海的这些呢也都有天然的关系等等的，我觉得都会有关系。但是呢有另外的两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一个就是哈里斯他如果当上总统，他现在有四大的就是那个护法了在帮他了。那么吉米卡特说，我就是活到最后一口气我也想投就是那个哈里斯，对。然后呢那个奥巴马呢，那个跟他的妻子米歇尔呢，他们人气很旺，那么他们呢是在着重推这么一位女性那个黑人，那么那个就是总统了能够上位。那么作为克林顿家族呢，当然一直想能够成为美国第一个就是女性总统，那么他们这个梦没有实现呢，他们把这个梦呢其实也寄托在了那个哈里斯的身上。而作为拜登呢，他之所以那个能够在最后的时间那个把这个棒交给哈里斯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是过早的成为一个伯牙总统，让他的权力呢丧失。那么同时呢，因为他那个给哈里斯呢已经打出了就是竞选连任的这个就是口号，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使得民主党内部呢就不至于那个烽烟四起，那就来挑战那个拜登和哈里斯呢能够形成一个那个旷日持久的初选呢，那么使得民主党内部呢分裂。那么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拜登呢其实是把哈里斯呢就是扶上马了，那么也会送他一程。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这四大的就是那个领导人呢，他们对中国呢都有就是深刻的了解，而且他们在对华的政策上呢都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完整的体系也就是在那个维持中美关系的那个危机管理上面，那么需要有稳定，需要有就是可预见性，但是同时呢在经济以外，那么还是有人权外交，还是有那个价值观的冲突。那么这些呢我相信呢哈里斯呢那么也会那个表现出来。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哈里斯第二个就是限制，因为哈里斯现在川普说他是最那个激进的这么一个那个总统候选人，当然了哈里斯不是最激进的，但是呢哈里斯呢比拜登呢是要更那个偏进步主义。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拜登呢他作为一个民主党的一个保守一点的中那个力的一个就是中那个中左的，他甚至那个谁是有点保守的，那么这么一个民主党人，那么他是用哈里斯呢来那个吸引就是进步主义的包括年轻人，那么少数主义呢都对他是一个加分。那么所以我认为对哈里斯来说呢，那么他的那个就是外交政策呢，那么如果那个看他的那个副总统的那个搭档了，那么如果他稍微尤其是我们最近看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了，他明显就是偏离了拜登的这个立场，那么更多的就是在同情那个加沙地带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因为他想使得阿拉伯人和年轻人大学生呢能够回到他的这个阵营里边去。所以我觉得那个哈里斯受到劳工那个受到就是年轻人和左翼的那个，尤其是我们看到我们纽约的那个 AOC 那个Alexandria 他的那个也在压力了。那么 Nancy Pelosi 你也可以看到了，跟哈里斯呢那个再次是哈里斯上位了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我觉得就是这批进步主义的这批力量了，对哈里斯的外交政策一定有很那个明显的反应。
嗯，好，谢谢夏教授。文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在一开始的话，如果哈里斯当选的话，应该是会先延续拜登政府的基本的政策和这个论调，因为英文里面有一句俗语叫做 if ain't broke why fix it， 意思是说如果这个还可以的话，为什么要重启炉灶？那么而且是说要重启炉灶的话，就马上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要以什么东西来取代这个拜登的东西？那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所以我觉得比较有可能就是说先承继这个拜登政府的这基本的这个策略和论调，然后再加以微调。那我们要必须要等到他第一份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战略论述那本书那个文件出来的话才了解。另外一个面向的话，可以支持我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应该要看一看他的这个将来有可能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些国家安全政策上的一些主要的人士，因为政策的话毕竟也是跟人事有关系。现在在哈里斯竞选阵营的话，帮他 在国家安全方面操盘的主要是一个叫做 Michael Donnellan 这个人。这个人呢是在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做过国家安全顾问，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是民主党的建制派啊议员。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是在国务院的话，这个国务卿这个位置很重要。那这个 Blinken 啊替拜登做了四年的国务卿，有没有可能继续？还是说如果他继续的话，最有可能上去的就是有被号称为所谓的印太沙皇的啊这个啊 Kurt Campbell 上去。Kurt Campbell 的话，当然中国的朋友非常的熟悉，所以这个并不能够解释说啊这个啊哈里斯政府的话，他对中国的政策会有巨大的改变。那我觉得拜登政府对华的政策这四年以来，他基本上来讲的话，我给他打了差不多90%，就不是满分，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是相有延续。这个从川普政府时代对华政策重新定义，另外的话他不是单打独斗，他是打组合拳，但是可能有人批评他，就是说他花了太多时间在做这种多边的穿梭外交，而且为跟中国来讲的话，就是说基本上为了见面而见面，这是为什么他不能拿到那十分的原因，但基本上来讲我觉得方向没有错。
我们再来谈谈，就是涉及到这个美中关系之间这些传统的棘手的或者是敏感的问题，就是台湾啦、香港啊、新疆啊、西藏这方面一些问题。特朗普如果第二次上台，他会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夏教授先说。
是，我们那个讲到了，就是拜登总统的那个外交政策了，尤其是对华政策了，是没有川普的这个川普主义。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说那个哈里斯了，那么当然更会就是说奉行没有拜登的拜登主义。那么，但是在那个川普了，那个特朗普了，在对待台湾、香港了或者西藏等的问题上了，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微妙的差异。那么他跟那个拜登政府，那么跟拜登政府周边亲近的人，尤其像那个佩洛西了等等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么首先在对待那个就是台湾跟香港问题上，那么因为川普了，他那个有一次我们知道香港之所以那个沦陷，香港之所以今天从东方的一个明珠，那么一个那个金融的一个跟英国伦敦跟美国纽约曾经一个三足鼎立的一个就是金融中心呢，那么沦落为一个现在是比上海甚至可能比深圳呢那个还要那个就是那个差的一个城市了，其中很重要的功劳了，那么我觉得当然那个很复杂，但是一份功劳了是应该归功于就是拜登的，对不起，应该归功于那个特朗普的，因为特朗普对那个中国在那个香港的各种政策认为这是他们该做的，这就是镇压暴乱嘛，这就是那个就是每个国家都有他的人权问题嘛，那么这是由中国那个我看习近平处理的就很到位嘛，那么这是他的说法。那么另外的话呢，那么他对台湾，那么他对香港，那么他有一个那个，这是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就是拜那个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那么波尔顿，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他说有一天那个特朗普坐在那个就是椭圆办公室的这个大的那个台子前面，那么他就给他的这些顾问呢，就是讲到，他说台湾那香港这些算什么？他说他就把他的一个那个笔了，就那个我们这边叫那个 Sharpie 那个就是那个品牌的，他就指着，他说这就是一个这个笔尖这个样子嘛。他说能够跟中国比吗？那么他就指着这么大个地图，就这意思是这样。那么我相信呢，就是对那个川普来说，特朗普来说了，那么他的那个就是经商的那个实用主义外交了，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把台湾跟香港的战略意义了，把它作为一个在东西方那个就是新冷战对抗中了，那么这么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西柏林的地位了，把它给看到那个就是眼里边，也没有看到台湾在这个芯片战争中了它的那个极具重要作用。当然对。那个就是西藏了，就更是不值一提了。所以是在川普任期内，你们可以注意到达赖喇嘛呢，经常了会那个访问美国，但是在川普任期内了，达赖喇嘛从来没有踏上美国。那我们也深思里面的原因。
好，谢教授，我们今天时间稍微有点紧啊，下面请王教授谈一谈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我们都稍微简洁一点，王教授您的看法这个问题。
对，我想传统上可能很多人认为说民主党可能会比较注重这些人权的问题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未续的问题。那我觉得拜登哈里斯将来会怎么样还不晓得，就讲拜登好了。拜登对于台湾的情感的话是长久的，而且他四次讲到说，如果问到说是不是会出兵保卫台湾，他说会。那川普的讲法不一样，他首先他这个要吓阻这个中国，他讲法他有两种讲法。第一个他说， 跟中共讲说，如果你要打台湾的话，我就用核子弹攻击北京。我想这个不晓得北京有没有听进去。另外他就讲他被记者问到说台湾怎么样，他说我不承诺要出兵保卫台湾，也许可以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的一个条件。所以我觉得拜登如果对不起，那个如果川普进入白宫第二次的话，这个政策可能会出现很高度的不可预测性。那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同样达到一个吓阻的一个作用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值得观察的。
嗯，好的，谢谢王教授。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接下来还有一些问题但是呢时间不够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王维正和夏明两位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